四月份是我们教会的社会关怀月，所以所有所讲的讲题哈，都是与社会关怀这个主题相关的。按照安排，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战争的问题，好不好？让我们在讨论战争问题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当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战争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心里面愿意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是如何。主啊，就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去 discern 什么是你的心意，帮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样一个话题，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如何的来面对其他的人，使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神呼召我们是有目的的，呼召我们是要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使周围的众人都可以因着我们可以蒙福，都可以因着我们而看到主耶稣的样子。就求你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理解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可以真的明白怎么样去行才真是符合你的心意。求你纪念和看顾，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一进入四月份，我们波士顿天气就好起来了。今年很幸运，我们没有什么雪，所以温度开始回升很快。你也看到说外面的绿地也开始草地也开始绿起来了，连树上的枝条也都可以看到说有嫩嫩的绿芽和那红红的嫩芽在那边。这一切似乎都在呼召我们哈，从我们的房间里面，从我们的工作中间走出来，走到外面去欣赏神的大自然奇妙的创造。所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想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很狭义。偶尔我也会尽量的回到家里面，早一点回家，抱着我的女儿走出来哈，走到外面来欣赏大自然的美妙。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些很多住在郊外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更是如此了。无论是在白天大家都去上班没有很多人的时候，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当我们走到这美妙的大自然的中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尽情地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妙，我们也一定会体会到那其中的格外的安宁。听着天上空中的飞鸟在歌唱，看着那些宠物在那里自由地玩耍，我想我们大家都一定会觉得说这环境是何等的美，何等的优雅和平和。记得有一次，一只火鸡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教会 office 的背后的停车场，在那里安详地觅食，仿佛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好像他根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最喜欢吃的。更有一次，在网络上看到哈，一只乌鸦和一只小猫在一起结为玩伴，彼此照顾，一同的玩耍。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我们所处的环境好像是非常的安全，充满着各样的祥和的气氛。可能也因为如此哈，当我们一起来思想战争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觉得战争是离我们相当遥远的事情，都是上个世纪某个年代的事情哈，或者说只是现在发生在非洲的事情。战争似乎是与我们的生活相距甚远，根本就挂不上什么的钩。其实这样的感觉反而是我们的错觉。我们真实的状况乃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处在一个和平的状态，我们乃是处在一个战争的状态下面。因为自从911以后，美国政府就一直在向恐怖主义在做一个宣战啊。所以我们一直是处在这样一个战争的状态下面。无论是我们所看到的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的战争，也包括任何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这种反恐的活动，也都包括一直在暗示着我们，我们是处在战争的状态下面。也许那战场上的硝烟并没有传到我们的鼻子中间，但这并不代表说这个战争就离我们很远很远。其实我们这样的错觉 也并不完全是环境所带给我们的错觉。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哈，我相信我们也是对战争是非常的陌生的。从我们实际的年龄来看，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对战争的了解大部分都是从小说和电影上了解到的，似乎看起来战争并没有那么可怕，或者至少那个战争总是有一点点那个正面的层面在那边哈。我相信当我们去看所有的战争片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一个体验，就是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正义战胜了邪恶。这可能使我们觉得说哈，至少战争是会对那个邪恶的势力带来审判。因此当我们想到战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用战争的方法来对待邪恶的势力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这些战争片给我们带来的印象其实不是战争的残酷，相反却是我们看到的是胜利以后的荣耀。直到最近才有一些战争片才比较真实的开始描述战争的残酷。说到我自己，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没有任何的理由站在这里来跟你们讲任何的战争，因为我跟你们大多数人一样也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可能在我的一生中间最接近于战争的经历乃是六四街头的景况，听着子弹从头顶上飞过，看见墙上的墙皮被打得粉碎，这大概是我一生中间最接近于战争的经历了。虽然这样的经历看起来是非常的肤浅，但我确实看到了战争的另外的一面。我记得那天我曾经用我的自行车来推一位受伤的学生，但很快这位学生就从后座上摔下来了。过了很久之后才恍然大悟，一位失血过多的人如何可以靠自己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面可以坐稳呢？虽然这件事可能已经过去差不多快20年了，但我每当想到说那天袖口上所染上的鲜血，我就至少可以体会到一点点战争的残酷。也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缘故，所以使我们对战争的看法，使我们对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可能都只有片面的了解，就仿佛我们是在用有色眼镜在看一个问题一样，看到的只是那个得胜，却完完全全把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残酷和恶行都放在了一边。我常常听到有些人时时在讲着说战争战争，似乎战争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基督徒。好像我们基督徒常常喜欢说我们要用战争的方式去把福音传开。每当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我就禁不住会想，这些人要么是战争狂，要么是对战争一无所知。因为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却往往最不愿意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战争的残酷。那我们到底要对战争怎么看呢？战争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战争都是邪恶的呢？还是说这之中有那个正义之战呢？是不是战争给我们带来的都是痛苦悲伤呢？还是战争让我们看到的是正义得胜，那邪恶得到了应有的审判呢？比起那战争的死亡、邪恶和摧残来说，那最终是战争的结果是不是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代价呢？这些问题也许都是我们在心里面不断的思想、一直在揣摩的问题。好不好，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战争所带给我们的一切，这样我们可以比较好的可以体会，也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说我们需不需要来支持战争。我相信我们每当我们一想到战争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死亡。 想到的就是那血肉横飞的情况。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战争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死亡的，无论是交战的双方还是那交战地的无辜的百姓，战争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死亡的。虽然随着精密武器的发展，似乎美国在各次交战中的死亡的人数在不断的减少，不像在韩战和越战中间那么多，但是即使到如今，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美军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4000人，更是有超过30000的人已经是因为受伤而回到国内。而这些人往往都是在他们二三十岁的年龄的时候，正是他们一生中风华正茂蒸蒸日上的日子，却因为战争他们的生命就突然的终止了。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战争却使这样一种情况常常的发生在我们的中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使我们非常悲伤的事情。战争带给我们的死亡不单单只是军人的伤亡，而更多的却是平民丧失了生命。当我们想到说美军有4000人伤亡的时候，我们来看伊拉克战争，我们就会发现说已经有接近120万的伊拉克人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其中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是平民。那中间不但有长者，也有孩子，不单有男性，也有妇女儿童。这些人的生命就因为战争的缘故而突然的夭折了。我们每每在讲到战争的时候，我们大多数只是看说我们军队中间死亡的人数，但是也许我们对战争的了解和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这些方面了，而忽略了对那些百姓的摧残，忽略了那些平民的伤亡。战争带给我们的不单单只是死亡而已，战争带给我们的还有另外一件东西，那就是罪恶。战争就如同那罪恶的温床，使得各样的罪恶都在那里找到了合适的环境。似乎人们在战争中间对罪恶的态度好像也更加宽容，或者说是无奈。这一切都使得那个罪恶得以迅速的发展。无论你怎么样强调那个纪律，但是那罪恶似乎好像还是在继续的发生。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不是与各样的罪恶相伴相随的。也许弟兄姐妹还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报道，讲的是几个美军的士兵强暴了一个14岁的伊拉克的女孩子。不但如此，他们更是在犯罪以后枪杀了他的父母、他的妹妹和这个女孩子本身。更进一步的，他们把汽油浇在这个女孩子的身上，焚烧了这个女孩子的身体，以便销毁证据。这个女孩子，伊拉克的名字的意思乃是花香的意思。14岁正是她最美好的年龄，却只是因为她的美丽带来的却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凋谢，也更是给他的一家带来了灭门的灾难。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子面对几个武装到牙齿的军人，我相信她没有任何的机会来反抗，因为战争似乎已经给了这些强权者特权可以犯罪。当人们的关系出现这样悬殊的对比的时候，人心中的罪恶就一定会生根发芽，并最终危害整个的社会。 在战争中间，人的心态是扭曲的，以致人们不再按照我们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行事，而与各样的罪恶贴上了一个通行的标签。记得在那样一件事情，一个当时在场的士兵是这样为他自己辩护的，他说，我在士兵手册上或者我任何所读的东西上面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命令，告诉我说，当你的同伴在强暴在谋杀其他人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最使得人们完全否定他们自己心里的良知，而这一切在战争中似乎又显得是非常的合理和平常。其实我们在战争所看到的罪恶远远超过这些，暴力、强暴、种族灭绝比比皆是。这不但是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在今天我们最近的很多的战争中间，在克罗地亚、在波斯尼亚、在非洲很多的地方，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例子。因此无论我们起初的战争的动机是不是合理，但在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乃是各样的罪恶存在生存在各样的战争中间。因此似乎战争好像永远无法与罪恶完全的分离。中国有句话叫做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既然战争中各样的罪恶如此的泛滥，若是我们也是在战争中间的话，我们真能够确定我们不会对罪恶妥协吗？我们就一定会持守神的法则吗？我相信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挑战，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仔细思想的一个问题。战争不但带来的是死亡和罪恶，也同样的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一种对人心态的扭曲。也许大家还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第一滴血》，讲述的是一个越战的退伍的老兵，因为别人的不公，开始用他在越战中所使用的手段来自己寻求公义的故事。若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战争已经把这些参战者的心理扭曲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无法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更多这样的例子，许多从战争中回来的这些士兵们，他们心态都已经被完完全全的扭曲了，以至于他们无法再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对这些人而言，他的结局是非常的凄惨，因为原本和睦的家庭却因为战争的原因而被破灭了，破坏掉了。他们反而到头来成了孤苦伶仃的人，没有人可以，或者说没有人愿意来与跟他们一起的生活。战争对人心态的摧残，不单只是这些参战的士兵而已，也更多的是很多没有参战的人的心态便带来了很大的扭曲。大家可能还记得说几年前沸沸扬扬的美国的虐俘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其实早就被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美国也是签约国之一，但是战争却使得他们明知道这是被禁止的却依然去行，而且为自己这样去行找出各样的借口来。这难道不是心态已经被战争扭曲了吗？其实这样心态上的扭曲也不是只是美国人才有，若是我们回头看世界的历史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说这种扭曲的心态是不断的在膨胀和发展的。若是我们回想到几个世纪以前，我们也许相信说那会儿的战争的情况是比较绅士风度的， 至少在两人对决的时候哈，是讲究公平平等，而不愿意牵扯到周围的无辜的百姓的。但是不知何时，自从炸药被开始广泛使用以后，这样一种公平对决的观念好像就烟消云散了。人们不再以误伤百姓哈为他们考量的标准，反而所追求的就是一件事，就是最大的杀伤力。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原子弹的使用，为了战争早日结束，不惜牺牲众多平民的生命。虽然现今各样的精密武器发展很快，似乎是为了要解决这样一个误伤平民的问题，我们且不说这些武器的技术上还有缺陷，常常也带给各样的平民死于非命。更重要的，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战争的观念已经与当初的这种公平对决绅士风度的观念相去甚远。现在战争所强调的更是装备上的压倒优势的装备。如果我们来看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面对美军的各样的优势的装备，其实伊拉克的各样的反抗势力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与其说是一场战争，倒不如说是一场屠杀。若是我们仔细来思想的话，这与一个手持着刀子的人来面对一个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我在这里并没有评论这场战争的意思，我在这里说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对战争的心态上的扭曲，也就是说不单单只是参战的士兵而已，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现在的文化上面对战争的理解也已经被战争所扭曲了。我个人相信战争带给我们的负面的东西往往比那些正面的东西要来得多得多，因此当我们讨论说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如何来面对战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虽然基督徒对如何来看待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没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战争不是邪恶的。换句话说，所有的基督徒的观点其实都是对战争持否定态度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于说该如何的可以来减少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上面。因此当我们来看基督教对战争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现今对战争的观点一般可以分为三种，乃是和平主义的理论、正义战争的理论以及圣战的理论。当然有人也认为是有第四种，就是多一种非暴力的理论。因为非暴的理论在我看来是与和平主义的理论有很多的相近的地方，因此我今天会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第一种看法认为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应该参与战争的。他们的依据乃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五章38节到48节，另外还有罗马书的第12章19到21节，以及其他的一些圣经上的经文。其实这个观点的名称主要就是从马太福音的第5章39节来的，在那里说到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另外在罗马书那里我们也看到说那里特别强调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因此持这种观点的基督徒认为说我们是不应该去参与战争的，更进一步的讲，基督徒是应该与暴力完全绝缘的。对他们而言，战争是暴力的体现，是完全违背主耶稣的教导的，因此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就应当是反对。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应当采取的对策是以善对恶，而不是以恶对恶。 不但如此，他们也认为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的十六节讲到说，基督徒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19节也讲到说，耶稣从这个世界中间拣选了我们，因此我们是应该分别出来为圣的。既然战争是邪恶的，是暴力的，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就一定需要与之分离，完全不可以有任何的沾边。这种非暴力的观点这些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和平主义的运动。那主要的区别在于说，非暴力的理论强调的是我们是不属乎这个世界的，强调的是政教分离，强调的是更多的对我们个人行为的约束。而这种和平主义强调的是我们要积极参与政府的政策的制定，积极来推动这样一个和平的进程。这种非暴力的观点其实也正是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们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爱和屠杀是完全背离的两个观念，既然神用爱呼召我们，我们就不能参与屠杀。讲到这里，我们当然需要注意一个事实，就是在早期教会的时候，罗马帝国是不强迫人在军中服役的，因此早期教会的基督徒是绝不会在军队中间服侍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没有这样一个该如何面对战争的问题。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到了第二世纪末，情况开始改变了，很多的士兵也开始成为基督徒。因此问题就出现了，是按照当时基督教的观点让这些士兵退伍呢，还是说我们应该强调说，一个基督徒也需要是一个模范的国民，因此需要来参与国家的所有的军事的行动来保卫国家呢？这个问题在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若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观点的话，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可以在军中服侍，那么罗马帝国就没有军队了，那岂不是罗马帝国可以轻易的被其他人所征服？因此面对这样的问题，奥古斯丁就提出了基督教的第二种对于战争的观点，就是正义战争的观点。这个理论要回答的乃是，若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理论也更多的是针对的政府的层面，而不是个人的层面。当我们讲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理论不是让我们觉得说战争是合理的，这个理论也不是为了让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中间使用暴力，这个理论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说，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行，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思考，而尽量的避免战争。为此奥古斯丁提出了正义战争的8条原则。第一条就是，正义战争一定要有正义的原因。这个原因不是像我们现今的对正义战争的原因的解读，而在当时他们认为说，只有防御性的、被动性的才是有正义的原因，而不是现在我们主动进攻的这样一个战争的原因。第二，这个战争一定是有正义的权柄，是从正义的政府所发起的。第三，战争是一定是作为最后的手段来使用的，也就是说在一切的外交和其他的手段都无效的时候才可以使用。第四，一定是有正义的目的的，也就是说那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和平，也只有这样的目的才认为是有正义的目的。第五，一定是有成功的可能性，一定是有有限的预期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只需要达到有限的目标，而不是一定要对方投降，而不是一定要把对方完完全全的消灭。第六，一定是有合一的代价的，其中包括那战后恢复重建的代价。 第七，一定是有正式的宣战的。第八，一定是有公义的内涵的。也就是说，在战争的过程中间，要尽量的减少罪恶的参与。其中一条，就是要尽量保证平民在战争中间不会死于非命。当然，我们在这里是非常简单的把这样一个理论介绍了一遍。若是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兴趣，你们可以自己去仔细的研究一下奥古斯丁的这样正义战争的这样一个理论。这个理论的圣经基础是基于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一到七节，那里乃是说神赐掌权者权力来惩罚恶者。同样，这种理论的持有者哈，也会引用旧约的一些经文来支持可以有战争的一些观点，因为我们在旧约中确实看到了许多战争的例子。这个观点的重点在于说，它赋予了政府可以有战争的权利，而不是针对我们个人应不应该使用暴力来做出的一个回答。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对政府的战争应该持什么样一个观点呢？尤其是现在哈，很多人在那争论到底要不要从伊拉克撤军的时候，我们应该到底怎么样来思想呢？我个人认为，这个理论对于指导政府的行为是非常有意义的。若是政府可以真正按照这样一个理论来制定政策的话，是可以使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减至最低的。但是往往在我们开始一场战争的时候，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目的来解读这个理论。因此这个理论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政府不要随便使用战争，换句话说是为了避免战争而提出来的。但是在当实际使用中间，却往往被政府乱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重新解释这个理，解释这个理论，而为他们开始一场战争提供了各样的借口。对于如何面对伊拉克战争的问题，我想我们如果仔细的按照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的理论一条一条的去思想，我们就不难做出一个结论。因此我在这里就不再花更多的时间去讨论。当然，正义战争的理论在基督教历史上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些人开始对这个理论不满意了，觉得这个理论的限制太多了，因此就出现了第三种的理论，就是圣战的理论，又称作预防战争的理论。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字军东征。这种理论的提出是因为当时的伊斯兰教膨胀得很快，许多原来天主教的地域都已经变成了伊斯兰教的地区了。圣战的理论乃是说，除了正义战争理论所限定的范围中的战争，我们应该认为它是正义战争以外，那些为了防止战争发生所开始的战争也应当被视为是正义的。其中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兴起的战争也应该是视为正义的，因为那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给人带来和平和平安。这种理论其实在天主教的后期相当盛行，特别是我们来看天主教的宣教政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常常是用战争的方法来推广这样一个宣教的。常用的方法乃是用军队去占领一个地区，建立殖民地，使那个地区的天主教可以慢慢慢慢的蔓延开来。若是我们如今来看南美洲的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天主教的国家，我们就可能可以知道说这是当时天主教宣教政策的一个结果。这个理论其实在现今也是非常的盛行。当几年前我们很多人一起来讨论说伊拉克战争要不要开始的时候，我就常常在基督徒的中间听到这样的观点，听到说若是我们去打伊拉克的话，那么那个福音可以在那边 很快的就可以传开了。完全不去考量这种宣教方式，实际上是天主教几个世纪前的宣教的方式。好像给我们一种，这种理论也似乎给我们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只要有好的动机，我们就无论可以采用任何的手段都可以。这种理论也不只是局限于在对政府的政策的指导上面，甚至慢慢后来发展成为，若是我们个人觉得为了和平的缘故，我们使用暴力也是可行的，这样一个程度上面。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的神学家 Dietrich Bonhoeffer， 他和他的同伴反对希特勒的暴行，他们认为要终止这种罪恶的继续蔓延，唯一的办法就是除去希特勒，因此他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行动。当然最后那个结果失败了，他也被捕了，最后也被希特勒处决了。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说，他们不再相信说基督徒是应该与暴力完全绝缘的，相反他们认为说，若是可以防止罪恶的话，使用暴力也是一种选择，也是一项正义的事情。因此当我们看完这三种基督教对战争的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每一个观点好像他们的看法都非常的不同。也许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和平主义的理论强调的是非暴力和个人层面的行为标准，强调的是我们基督徒是不应该参与支持战争的，而正义战争理论乃是强调的是政府，乃是强调的是说那个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强调我们要如何才可以不随便的开战，而圣战理论强调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或者说是和平的缘故，战争和暴力也可以成为我们使用的手段，无论是对政府而言，或者是在我们个人的层面上面。因此面对这样三种理论，我们基督徒到底应该是怎么去看呢？这三种理论哪一种是更合乎神的心意呢？我想我在这里会给出我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在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我下面所分享的更多是我个人的认同，不一定就是说基督教对战争的唯一的标准。因此当我们面对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战争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求神亲自来感动我们，好使我们知道说我们该如何的面对战争这样一个议题。我相信当我们思想战争这样一个议题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一定需要回到圣经上来寻找答案的。因此当我们仔细体会今天所读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相信说我们一定不能否认基督在这里所倡导的是非暴力的。因为在38节中我们看到他说，在讲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就是表明说在这其后的观点实际上是针对这样一个观点所提出来的。但是在后面我们看到很明显，耶稣给我们了不一样的教导，就是不要用暴力来回应暴力。很明显这里耶稣的目的是要与社会中的习惯做一个明显的对比，明显的分别。不但如此，耶稣更进一步的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这样的教导更是与我们在社会中间所领受的完全不同。我们对待仇敌的态度岂不都是要把它完全的打倒，甚至把它完全的消灭吗？因此这段圣经耶稣的教导很明显是要我们所作所行上是与这个社会所做的标准要明显的区别，并且要更进一步。这样的要求似乎是很高，似乎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达到， 但是我相信这正是神的儿女所应有的品格。因为在后面特别的讲到说，说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了。不但如此，我们也是在耶稣的身上看见这样的行为标准的影子。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立了这样一个楷模，让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去行。但是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把这段圣经当作律法来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一定无法达到这样的标准的。这样的行为若是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行得出来的。因此当我们通过读这段圣经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应该怎样去思想战争，实际上是依赖于我们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样一个问题。若是我们在这段圣经中看到是这种非暴力的这样一个认同，一定是基于神的生命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的话，我们也许就明白了我们在思考战争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问题。也许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看过前两年的一个电影，那个名字乃是说 The End of Sphere， 中文也把它翻成做毛尾，长毛的毛，结尾的尾。那是一个基于真实的宣教故事所拍成的电影。故事是从1956年五位美国的宣教士为了向一个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部落传福音开始的。他们在经过几次乘飞机在这个部落上面盘旋之后，就来到这个部落的附近，但是却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和这个瓦多尼这个部落崇尚武力喜爱屠杀的缘故，反而使这位五位的宣教士全部被血腥的屠杀了。虽然他们手中有武器可以来防身，当这个消息传回到美国的时候，对这些宣教士的家人来说是一个相当难于接受的事实。他们本身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给这个部落带去和平的缘故而去的，却反而成了暴力的牺牲品。但是故事并没有在这里就结束，这些宣教士的家人并没有因此就生活在仇恨、痛苦和悲伤的中间，反而他们更多的看到是这个部落是何等的需要福音。因此在两年以后，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太太和另外一位宣教士的妹妹两个人就一起走入了原始森林，来与这个部落一起生活。其实那个时候这个部落已经在那被灭绝的边缘了，但是当这两个姐妹来到他们中间两年以后，谋杀的案子就在他们中间下降了 90%。 如今当初亲身谋杀这五位宣教士的人已经信主，而且成为教会的主要的领袖。这五位宣教士的家人更是与这个部落的这些部落的这些居民建立了亲如一家的关系。当这两位姐妹的最后一个姐妹离开他们回到主的那里的时候，这部落就请求其中一个宣教士的儿子搬到他们那里与他们同住。如今这个宣教士的儿子 Steve 的儿子称呼一位当时参与谋杀他祖父的人为他的祖父。这几位宣教士的家人完全有权利来开始一场针对这个部落的战争。这个以屠杀出名的部落也确实是罪有应得， 应该接受这样的审判。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没有被人的仇恨所捆绑住，反而他们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样问题，知道这个部落是何等的需要福音。若是没有福音的话，这个部落本身就必然在彼此的仇杀中间最终的要被灭亡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也许对我们思考如何来面对战争有很大的帮助。若是我们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一定会追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就一定要用战争来追求那个公义。但是若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说，战争不单单是带给我们的是死亡、邪恶和人心的扭曲，更是带来了那些死去的人与福音的永远的隔绝，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再也没有机会可以从罪恶中间被拯救出来。因此我不喜欢战争，我相信神也一定不喜悦战争，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不愿一人沉沦却愿万人得救的神。无论我们是怎样的罪人，他依然这样的爱我们，依然希望说我们可以有机会认罪悔改，可以回到他的怀抱里面。若是如此的话，我们战争的对象也许就是那些罪有应得的罪魁，岂不也都是神所爱的对象吗？神也岂不是巴不得他们可以再有一次机会可以悔改来归向神吗？就好像我们在这个部落中间所看到的一样。因此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是被神呼召，不是来到这个世界来实行审判的，而是被呼召成为和平的使者的，是要把那福音带给众人的，特别是我们的仇敌的。因为战争所不能达到的，福音却可以。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既然我们都知道了神的心意，既然我们都被神呼召成为和平的使者，这样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把和平的福音带给所有有需要的人，包括我们的仇敌。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话题，让我们真的看到说你看问题的角度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主啊，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了和平的使者，就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身份，也愿意按照你给我们的使命去行，把福音带给周围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战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福音你的爱却可以能够消灭这一切的分歧，消灭一切的仇恨，最终带给我们所有的和平。主要就让我们可以真的按照你的心意去行，让众人都看到你自己的荣耀，来归向你。感谢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